到神宫看千玺去。在那极静的仿佛永恒的时光里，我觉得自己被某种力量所充满，曾经摆荡不决的疑虑也像是尘埃那样纷纷地坠落了，心灵更澄净也更安定了。这难道就是神奇的碰触？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历了长途跋涉，终于站在这里，一是神宫内宫的参拜阶梯下。刚刚一路行进走了不少路，短靴摩擦着细小的白石，飞起的烟尘落在鞋上，成为深深浅浅的印记，倒像是刚刚走过了一片雪地。然而这并不是落雪的季节，是春天，樱花的季节，空气却仍是冰凉的。或许因为这是日本神社之首，日本人的一生一定要去朝拜一次的地方，连天皇也得一步步走进来，不可驾车长驱直入。因此宫内有着一种别样的幽静与圣洁。正宫尚未出现前，仿佛行走于森林之间，鼻中嗅到的都是树木的清香，似有若无的。阶梯上方离地很高的正宫殿宇是最古老的建筑方式，参拜者必须一级一级地往上走，走着的时候心也就一点一点地静下来了。为了不可惊扰神灵，禁止摄影，相机得收进行囊中，剩下的只有爬阶梯这件事，心应该可以专注一些吧。阶梯的左边是往上的，右边则是往下的。我们随着几位拄杖叩楼的老人艰难而不放弃地缓缓登阶，踏上参拜的最后一段，右边却有一群又一群参拜完成，穿着黑外套、白上衣、下半身黑裤和黑裙的年轻人，轻盈如同瀑布那样欢快地走下来。难道神明有这样的神力，能换回参拜者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吗？一是神宫内宫祭拜的是女神，天照大御神，是日本天皇的祖先，也是日本民族的最高之神。女神亲选了这物产丰饶的美丽之国伊势作为栖身之地，2000多年前便建起了伊势神宫。我想象着应该是个懂得享乐、爱悦美好事物的神明吧。而伊势神宫最特别的是20年一次的世年迁宫。为了保存古老建筑工艺与祭祀礼仪，每20年就会在正宫旁的空地上建造一模一样的新内宫。天照大神所用的衣物、器具等等也要重新制作，将神明与一切器物搬迁到新宫之后，旧宫会被拆除。每一次建宫砍伐多少块木，就会在宫中的森林种上多少棵，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意味。这样的仪式已经进行了1300年，第62次的迁宫就要在2013年的10月初举行。当我们走向旧宫，可以看见簇新的木板围墙内已经完工，在细部修整的新宫屋顶了。拾级而上，排列在等待的人群之后，大家都屏住气息，隔着白色帘幕参拜。一阵风过，掀起一角的帘幕，可以看见宽广的院落，中间有着小小的木造房舍，屋顶已经长出了绿草，好像真的有人居住的样子。院落和屋宇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一尘不染。一会儿帘幕就被风放下了。神明必须与凡人保持距离， 凡人更不可轻狂骄傲地以为自己可以与神明如此接近。这是日本人的精神发源地，一种恭敬谦卑的态度。镜旁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有几位中年男人合力架着一位下半身瘫痪的男子从旁边的隔离进了院落，应该是一种特别的祈福参拜吧。迎接他的是两位身着古式紫色长袍、头戴黑色古帽、脚上踩着木屐的神功侍者，就像是穿越时空那样，行着古代的步履姗姗而来。我看得有些出神，当他们相遇之后，仿佛两种时间的碰撞将会敲开宇宙的缝隙，引起怎样的变化呢？男人会站立起来再度行走吗？所谓的神奇的碰触将会在我眼前出现吗？朋友碰了碰我的手臂说，到我们了。原本站在前面的人群忽然散去，我们成了帘幕前的第一排。我与其他人一样的击掌合十，双手刚刚贴合放在胸前，还没有合上眼睛，不知从哪儿来的风瞬间将垂挂的帘幕全部卷开，意志坚定的像是一种必然达成的祝祷，长长的久久都没有垂下来。在那极静的仿佛永恒的时光里，我觉得自己被某种力量所充满，曾经摆荡不决的疑虑也像是尘埃那样纷纷的坠落了，心灵更澄净也更安定了。难道这就是神奇的碰触？转过身走下阶梯，不能复返的青春依旧是难以换回的。我还没有到扣楼的年纪，也不可能如同青春瀑布的轻盈，无法谦恭啊，无法像女神那样的永葆20年的新鲜明亮，终究是要迟迟的暮年了。回首再望一眼，6个月之后，我曾站立的地方就将灰飞烟灭了。我在心中默念的名字与祝福，我所爱与爱我的，都将灰飞烟灭。想要到三重县的一世神宫是我的想望，呼朋引伴之后组成了6人参拜团。以前对一世的印象就只有龙虾，因为居留日本的作家好友李一的关系，才知道了神宫与神奇的世年迁宫。已经有1300年历史的神宫，如果不迁宫，那就是古迹，一直迁宫不就一直是新的吗？有机会成为古迹中的古迹，为什么放弃了？这是我的疑惑。不断的迁宫，这些古老的工艺才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远都是新的，不也是一种信念吗？李一这样说引动了我去看看永远都是新的古迹。一世神宫大约有120名的神职人员，除此之外还有乐师、技师、森林管理员、博物馆职员、神职教育学校与幼稚园老师，总共有600名以上。他们自己种植青菜和水果，使用的土器与衣服也都是神宫自己制造的。这种单纯的日复一日前进的投入，就是纯粹的职人精神。许多这样的职人以清净之心汇聚在一起，一代又一代必然会改变一方土地，使它焕发着圣洁的气场。人们往返道途，每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参拜者，虔诚朝拜的难道不是由人类升华而出的圣神吗？从神宫外流进内宫的50灵川，确实感觉特别清澈洁净，充满灵性。淙淙的水声是春天里悦耳的奏鸣，在岸边站一会儿，看着川中的白石被水流不停地冲洗着， 让带着寒意的风吹拂在脸上，似乎真的有一点疗愈效果。更加的疗愈方式则是随着人潮与水流走出神宫，来到柳印横丁。玉印是托福的意思，应该是托神明的福，才能让游人川流不息吧。这是因神宫而产生的商店街，两排木造房屋展示了日本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的代表建筑。许多百年老店，像是茶店、珍珠店、银质精品、招财猫专卖店、蜡烛专卖店等等，一路依离而下，也有好吃的乌龙面、釜饭与专卖伊势牛肉的百年老家豚舍。为了对牛肉的专情，只得把猪舍弃了。我们却因为有团员不吃牛肉，只好舍弃了豚舍，选择了好吃的海鲜弄。伊势产米，白饭一颗颗晶莹剔透，浸着酱油，那样润滑可口。铺在饭上的两只肥硕炸虾，果皮酥脆，虾肉鲜甜弹牙，吃到一半就觉得惆怅了，今后很难吃到这样的美味，不就只能怀念了。海鲜弄柜台上悬挂着男众料理的木牌，是专门给男人点的菜单吗？会不会有女众料理呢？日文最好的李一询问了老板娘，才知道古时候男人是出海捕鱼的，因此海鲜料理便称为男众料理，女人是掌管畜牧的，因此肉类料理就是女众料理。我们最后停在紧邻五十铃川的赤福总店，大排长龙的顾客是要买赤福来当伴手的。我们穿越那些等候的人，看见店里现做赤福的年轻女孩，搅拌着浓稠的红豆沙，接着将厚厚的红豆沙抹在白色年糕上，再用手指按压出水流的花样，赤福就是这样的甜点。白色年糕象征着五十铃川中的白色神足石，北海道时盛的红豆熬煮成沙，并不是裹在年糕里，而是铺在上面，并压出三条流水痕迹，代表流水覆盖于白石之上。我们走到店里，通铺般的榻榻米座位，面对着河川坐下，用筷子捻起神的食物，慢慢的品尝，搭配着店里赠送的当地无农药杜会茶，粗焙茶的气味很淳朴，与糯甜的赤福相得益彰。这已经300年历史的甜食，在我的口中，眼前是潺潺流动的五十铃川，岸边的红枝垂樱正在满开，川边人家高高悬起的三只鲤鱼飘，色彩鲜艳的在风中张扬着。我知道自己置身在神的领地，而我沉默的什么话也没说，只想把正在说着笑着按下快门的朋友们牢牢记住，是他们引领着我与我一同聚集在这里。